现在时刻1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关心。正声
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FM104.1 正声台北调台，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而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邀请到的是上上签时尚执行长陈千颖，千颖来到节目当中。千颖你好。
嗨，大家早安。
今天来跟大家谈谈的是，在前几年呢沸沸扬扬的一个话题，就是用油了，对不对？
对，
像这个前几年的这个不管是缩水油或者是那种混冲油的事件，真的让大家人心惶惶，
真的。
所以在那个时间当中，会不会有特别多人来问你油的问题呢？
有，那个时间点我记得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们的橄榄油卖得非常好，在不论在哪里大家就觉得橄榄油是安心的好油。
嗯，
然后还有第二个有趣的事情呢，就是我每次去跟猪肉贩买松板猪的时候，他通常都是给我我就走了嘛。
对，
但那一次他特别好心，他就说我帮你把那个肥肉都去一去，
嗯，
你晚一点再来拿肉。
嗯，
然后我想说怎么肥肉突然这么有价值啊？他说因为突然很多的妈妈都想买这个自制猪油，所以或是自己来自己买肥肉以后回去自己自制。
嗯，
所以他说现在肥肉很有价值，所以他说帮我撇干净，他知道我不要，我就说谢谢。所以那阵时间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大家在植物油选择上很爱买橄榄油，
嗯，
然后在动物油上很喜欢自制猪油。
对，
这两个趋势是我那时候觉得最多的。
嗯，不过其实很多人在这样子做挑选的时候，可能都是听别人说，对不对？
对，
就是听那个专家学者或者是朋友说，哎，你就选这两种油就好了啦。但是很多人不会知道说，哎，到底为什么要选这两种？其实在油品的当中有非常多的这一些成分，又或者是这些的算是它的重点要去先理清的。像是我一直没有办法搞懂的就是这个脂肪酸到底是什么东西，对我们身体来说有什么样的关联？
好，简单来说呢，各种油脂里面其实都有这三种，就是饱和脂肪酸、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及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嗯，
那我们通常在分类上面是以它最多的那个形式去帮它分类，所以最常见的饱和脂肪酸它就是动物性的油脂，比如说像是猪油或是牛油。
嗯，
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在室温下会呈现固体的状态。
对，
那不饱和的脂肪酸就分成单元跟什么。
嗯，
那以单元来讲，它其实就是比较好的油脂啦，所以它可能像是橄榄油、酪梨、坚果类，或者是台湾特有种的苦茶油、是属于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比较好的。那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呢，常见的就像是大豆油、玉米油、跟葵花籽油。
嗯，
那这些呢就是属于植物性的油脂，它在室温下会呈现液态。
对
对，那简单来说，对于健康上的好处来讲的话，是鼓励多摄取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它可以有效的降低血中的坏胆固醇，降低体内的发炎反应，所以多摄取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比较好的。
嗯，这是比较初步的这些认识，但是我刚刚听完分类我已经有点眼花缭乱的感觉。
好，
不过呢可以先来从刚刚所提到这个单元脂肪酸开始。
对，然后通常来讲，一边市面上来讲的话，基本上就是如果你在摄取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你自己需要的种类是什么，因为其实三种油脂都还是要摄取啦。那可能在不同的这个慢性肾脏病的基金会啊，或是心血管疾病基金会，它建议的比例都不一样。
哦，
可是其实你在吃的时候很难去算那些比例嘛。
是，
那我就建议你就是饱和的少吃，然后单元可以多吃，那多元就刚刚好就好。
也不要说每一次都偏用哪一种的油品，对不对？
对，然后可是有些人妈妈就会问说，那我到底要买哪一种油？那我就是建议大家就是可以交替着，就是你不要吃单一油，只吃特别的久。所以有些时候你可能买了橄榄油，有些时候你买大豆油，有些时候买葵花，就是你交替着用。
对，这其实就是厨房妈妈的一个很大的困扰，对不 对？
对，
因为其实每个油品除了它的一些特性不同之外，另外适合烹调的方式可能也不太一样。
嗯，对，可是一般来讲，其实各种的油脂它的烹调方式都是一般来讲，你只是如果是煎炒的话都 OK，
嗯，
除非你今天要凉拌
哦，凉拌的。
那凉拌的话，可能就要选比较好的油。
嗯、
那所以通常见的可能会是像橄榄油或苦茶油，可以生食用的油。
嗯，
那在橄榄油上面就会分很多种。
对，我真的觉得每次就是到了这些超市去，就是整柜的都是油，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到底要买哪一个呢？你就是如果真的不会挑选的话，真的还蛮困扰的。
对，那我就是建议大家，就是如果生食的话、
嗯、
就是生食的话，你可以买到 extra virgin 等级的特级冷压橄榄油。
嗯，
那这个橄榄油基本上它是最品质最好的，然后它颜色会翠绿。
哦，
好，可是如果你今天是要拿橄榄油来炒的话，
对，
你就可以买 pure 的 olive oil 就好了。
嗯，
有些人就会反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今天买 extra virgin、
嗯、
到底可不可以炒啊煮啊或是炸、
嗯、
是可以的，在安全上是无虞的，只是很浪费的、
哦、
然后所以有些妈妈就会误认为以为说哦，橄榄油是不是不可以炸、
嗯、
其实它也可以炸，因为甚至很多高档的饭店他们在炸的时候为了要色泽漂亮是用橄榄油去炸、嗯、可是只是就是比较奢侈的一点。
对啊，那个价格感觉就是落差会有一点的。 对、
嗯、对没错、嗯、
所以其实可以先看一下自己要怎么样挑选、
嗯、那所以平常在煎炒上面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大豆油玉米油其实就 OK 了、
嗯、
只是在凉拌上面可以选比较好的油。那如果你是要大量煎炸的话，
对，
你可能就是要注意那个油的品质，比如说已经油开始变色了，可能氧化裂变后就要把那批油换掉。
嗯，
那有些人可能是啊，我这个炸过了以后呢，你觉得这油舍不得丢掉，
对，
你又再用一个储存剂储存起来、嗯、然后想说下次炒菜的时候用，不过这也是蛮危险、嗯、我比较不建议这么做。
嗯，可能会有些变质的危机、嗯、对不
对？
对，
然后氧化裂变等等、嗯、
像是前一阵子，应该说前几年也很多的媒体都在关切一件事情，就是在素食店的那些油是不是有在做更换，又或者是有没有在二次利用，其实也是差不多的想法。
对，因为其实油它很特别，你只要经过加温，然后还有水啊、嗯、接触空气氧化等等，它就是一直在变质。
对，
只是怎么样到，当然不可能一次丢，它可能它反复到它不能接受的位置，所以它可能就会有那个试纸去测、嗯、可是一般家里我们不会去准备这样的试纸，那我们就是建议可能大家对自己好一点、
嗯、
就是用过以后就不要再回收了。
对，对大家的健康都好。
对，
虽然就是可能会比较心疼一点点，不过这个还是比较安全的一个做法。当然呢，油品的选择非常的多，除了刚才所提到这几种种类之外，另外一个有一个疑问的就是，像在那时候的油品风暴当中呢，都会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调和油。到底调和油调和的是什么、啊、
调和油基本上就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油混合在一起、嗯、
对，
那有些时候它是为了它的风味，所以有所谓的风味调和油、嗯、那有些是营养调和油，是为了调整它的这个脂肪酸的比例更符合心脏学会的建议啊、
嗯、
或是更符合什么样的好处的建议，所以它会根据不同的适用的特征去调和。
嗯，
但调和油没有绝对的好或是不好，就是看你所需要啦。比如说有些人他真的就喜欢芝麻油，
对，
所以有些芝麻油再加大豆油以后，他去调这个油是属于风味上面的提升。
嗯，
那你可能觉得在炒菜上面多了这个芝麻香味是更好的。那如果属于营养调和油的话，其实它就是把我们刚刚讲的多元单元不同的好处把它结合在一起，所以是更符合健康的比例。
嗯，
所以只要是健康安全无虞的调和油是 OK 的、
嗯、
可是不建议大家自己乱调和。
哦，想说自己喜欢这个喜欢那个就把它自己加在一起，
对，这就比较不建议。
嗯，所以还是要有比较专家的去过很多的测试和这个实验之后呢，帮大家配出来的比例的调和油才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嗯、
当然在一般的三餐当中呢，基本上用到的油品种类可能也都还不少，但是其实在用油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到它的使用的量，像是在这个建议值的当中，有没有对于每一个不同的年纪当中有不同的一个油品的建议量呢？
嗯，在基本上其实在油的政府的建议量好像一天大概是5到6份、
嗯、
那一份大概是一个白色的免洗汤匙。
嗯，
那可是我们平常其实在有吃菜的过程中你不会特别去算那个油量嘛、
啊、
所以其实基本上我觉得油类不用特别的去补充、
嗯、
所以只是有一个特别可以补充的是你一天可以吃一汤匙的坚果种子类，
对，
这是额外摄取的。那接下来我觉得其他的油脂在一般的日常烹调就够了。
嗯，不过其实还是要注意到了、嗯、可能有很多外食主要注意 就是餐厅的挑选也很重要。
对，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吃一些小吃类或什么的，尽量可以少油，或是直接清烫也可以，就是不要再额外淋油也 OK， 因为烫青菜不油不酱。但可能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样的风味啦。 对，
可是我觉得就像台湾人非常喜欢去吃那种热炒店，真的好可怕哦，对不对？
对，像只要一餐热炒基本上你当天的油脂量应该都会飙高，
飙超高吧。
对，可是如果偶尔一次我觉得也可以接受了。那如果你今天去热炒类，你选两个比较油的，那你可以选两个比较清烫的，比如说烫中卷啊这些去搭配，那整体油脂也不要太多。
就是适时的搭配，这样子也是一个可以稍微比较没有那么多压力负担的一种饮食方式。所以其实在这个油品的挑选又或者是在吃下去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要注意到的地方。但是刚才倩怡所提到了，在可能前几年的这一个油品的风暴当中呢，像那个摊商都会把这个油先割掉嘛，就是要让自己或者是要让很多的婆婆妈妈呢回家自己自制这些的猪油。
对，
像是我妈妈也会耶。但是其实我会每次都想说，这样子真的好吗？这样子真的卫生安全吗？到底在如果在家里面自己制作猪油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好，第一个呢，就是如果大家去挑选的时候，尽量选择品质比较好的猪油，就是猪肥的肉，就是新鲜的猪肉的油肥肉回来自己。可是一定要经过清洗跟沥干。
对，
就是因为基本上它其实已经接触空气很久，然后表面上可能有一些灰尘等等，所以一定要清洗沥干。那在自制猪油的时候，第一个步骤一定是切。
对，
那就是尽量做到大小可以一致，就是希望它在受热的时候不要大的跟小的温度差很多，所以你的油脂的受热程度才会一样。所以搞就是大小一致，再来就是用小火开始撇油，然后杂质尽量去，那去掉之后等整个都变成你想要的油脂以后，再加热过一次。然后再储存，那储存的容器也是特别的要注意，就是你的一定要容器可能要经过杀菌，然后是擦干净之后以干的容器去储存，不要那个容器是湿湿 的，然后你再放，很容易做感染。然后所以在厨房的过程中呢，你尽量是个密闭的盖子，不要是一个开放碗，然后就直接放在你的厨房旁边，然后每次挖一次，可是你都没有盖起来，这样不好。
感觉也会有很多灰尘或什么的东西插进去。
然后再来就是每一次自制，我知道很辛苦，可是不要一次想要自制很多，然后放很久。我觉得就是一次的量，可能一两个礼拜内你就要用完会比较好。
新鲜也是很重要的。
对，因为像我自己的阿妈可能会觉得啊，每一次要工会很复杂，所以她可能一次就做多一点，可是可能用不完，我觉得也不好。
所以就是还是要提醒了各个婆婆妈妈们，如果有在家里面自制猪油的习惯的话呢，真的要注意了。当然这也是还蛮不错的一个选择，而且呢我们觉得台湾人真的还蛮喜欢这种猪油的香气，对不对？
对啊，因为你看我们最聪明最常著名的就是那个猪油拌饭，就是真的很香。
对，
可是它就是饱和脂肪酸比较高了，就是对于年长的他们可能血脂已经过高，可能有些中风的危机的存在的时候，尽量还是不要吃这么饱和脂肪酸高的食物。
对，就是可能频率或者是吃的量也不要那么多，对不对？
对，没错，
可以偶尔品尝一下这样的尝鲜。其实我觉得台湾的婆婆妈妈很厉害哦，就是会花时间花心力去特别制作这样自制的猪油。但是刚刚倩怡提到了另外一个台湾独有的，这个就是苦茶油了，对不对？可是我自己非常的不喜欢那个味道。
真的吗？
对啊。
台湾的这个苦茶油我觉得它的味道是很特殊，没错。所以其实最常见的就是苦茶油拌面线，是长辈们很喜欢的早餐的一个食物的选择。那不过通常苦茶油会分大破种子跟小破种子，那基本上两个的营养价值是相似的，所以大家要选购上面我觉得没有特别建议要选什么。可是有一个就是苦茶油很多人常会变成是调和油，它可能也加了大豆油或是沙拉油等等。那所以在选择的品质上面呢，可能要选择你相信的厂商去买，不然你可能也是吃到很多的植物油，并不是苦茶油。那以市售台湾来讲，我觉得苦茶油的价格单位价格最好可能要600到800以上，它比较可能是100%的苦茶油。如果低于这个价格，基本上可能调和油的成分会比较高。
所以其实在选购的时候，除了这个价格要注意之外，是不是在后面一些 应该标识上面，或者可以一些的其他的标识可以看一些端倪。
嗯，整个的食用油不论是什么油的购买原则，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制造日期跟制造商尽量透明化的标示，然后再来就是如果要慎选有一些品牌的话，你可能是你认识的品牌比较好。那整个包装上面就是密封，
对，
没有破损没有漏液，然后如果上面你摸瓶身热的基本上它就有漏液就不好，油脂尽量呈现澄清没有沉淀，然后没有泡沫杂质跟异味。
嗯，
然后如果选择的是橄榄油的话，
对，
或是苦茶油的话，你想要生食的话，不想那些多酚类被破坏，尽量选择深色瓶子的包装，
对，
比如说深棕色、深绿色。嗯、那你回家的厨房也是尽量避免它照光，不要让它氧化了。
所以就是光，就是它的颜色是隔绝这个光的一些破坏。
对，
在这个选购上面就有很多的美感，当然在烹调啊，又或者是在料理的方式上面呢，也有不同的挑选原则。总之呢，其实我觉得前几年这个油品事件，也教了我们台湾人非常非常多东西。
对，真的就是大家真的突然都很注重自己吃的油是什么。
除了油之外呢，也会看到了很多不管是在这个食材履历上面的一些革新。总之呢，大家对于这个食品的安全越来越重视，我觉得也是一个还蛮不错的啦。
对，
对，不过还是希望呢，不管是厂家又或者是我们的消费者都要认清，然后呢才会让自己的身体健康还家人身体健康呢得到了保障。所以呢，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就来跟大家谈谈的是油品的选择问题了。在单元当中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的是上上签时尚顾问的执行长，请你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
谢谢大家。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呐。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弄丢脸，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哦，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零四点一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柔，进行今天的单元，带着大家呢身体动一动了。常常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谈谈嘛，要活就要动。但是除了动身体之外，如果我们脑袋可以一起动的话，说不定会让我们的健康加成哦。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就要介绍这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体智能哦。到底体智能是什么呢？就邀请到了专家来跟大家分享了。而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这本书籍是由商周所出版的《体智能让你健康不失让你健康不失智的体智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就是职能治疗师周梦修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老师你好，
主持人听众大家好，我是罗
老师。其实就是大家对于职能治疗这个概念还是有点不太清楚，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是跟物理治疗一样的吗？老师其实在这个领域也是深耕非常多年的人。
是的，非常久哈。那我们跟物理治疗师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好，那不过呢，大家都往往都叫我们复健师
哦，是哦。
不过复健呢，其实不会只有身体的复健，还会有大脑的复健啊、社交的复健啊、生活的复健。那这时候就可以靠职能治疗师来协助了。我们可以协助你身体的、还有生活的、还有大脑的复健，就可以包在我身上。
哇，感觉就更加全方位的，
更加全方位。而且我们就要以全人的思考来看待一个长辈，比如说为什么长辈会酸痛。那可能是缺乏运动
哦，也有可能。
那为什么他会缺乏运动？可能是他忙碌啊，他要够孙啊，吼，他要去买菜啊，他要去上课啊，怎么有时间去做那些运动？好，那因此我们就会融入他生活去聊他的原因啊，以及去想帮助他可以持续的运动，这就是职能治疗师的一个专业。
哇，我觉得这样听起来，职能治疗师很不得了的是，好像要真的认识了这个案的生涯背景呢、啊，感觉光是要聊天，要知道一些小小的细节，然后去做这些推敲，其实也还蛮花心力和时间的耶。
确实，我们常常讲说，我们的复健很像在聊天，
真的，
因为你必须要了解你背后的一些动机、想法、需求。才可以帮助你找到真正的原因，而达到治标又治本的关键、这样。
哇，就不是那么的单纯，比如说我们肩膀酸痛就只治疗肩膀，或者是我们哪里有问题就只治疗那边、其实要了解到的是更多元更全方位的可能性，还有后面我们如何在生活当中落实，对不对？
没错，比如说你肩膀酸痛是不是因为你工作的关系、那讲值班你不工作吗？
还是要啊，
还是要啊，
对啊、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同时可以处理肩膀疼痛的问题，然后也可以让我继续的工作、不会对生活有所影响？那另外一块就是心里面也会造成疼痛的
哦，也是，
就是你一直在乎疼痛这件事情、它就会加剧疼痛。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生活的目标，比如说让它转移到小孩子身上，或者转移到出去玩身上。哎，有时候出去玩他肩膀就不痛了
、也有可能、
是的。
哇，这个其实真的是又需要很多的方法和 people 的，对，
是的，没错。
而且感觉就是真的要长期的累积一些个案，然后了解到了大家可能心理当中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可能的状况。所以老师其实在这大概十多年之中哦，其实跟这个银发族是非常的有关系的，包含在一些的日照中心啊，甚至一些社大，还有一些像是企业的课程，其实很多都是跟银发族接触相关。为什么老师那时候的专业会锁定在这个族群呢？
OK， 因为职能治疗师后给大家的印象就是做小朋友的，确实很多什么亲子专家啊，然后教人家怎么预防注意力缺损啊，或是提升学习的表现，都是职能治疗师。那因为我要准备要出来工作的时候发现、哇，这个小朋友都被我们的前辈们
饱和了。
对，饱和了。然后第二点是小孩子越生越少，不过我自己是生了三个小孩。
哇，老师给你拍手。
对对对是，那也因此我就想说，那我就换另外一个市场，就做 因为刚好那时候也长照 2.0 准备要启动、
嗯、是，
所以我就搭着这个风潮、嗯、然后政策，然后就成立了相关的机构和治疗所、嗯、然后就服务长者、嗯、这样子。
因为有看到老师的这个单位哦，其实就是爱迪乐的健康促进团队嘛，然后另外呢还有很多像是其他的一些复合的机构，但发现哎，真的在当真的是帮助很多的长辈们做这些健康的促进，就是让他们可能是有地方没事的时候可以来找人聊聊天，或者是来就是治疗不管是生理或者是心理当中的一些问题和状况。所以老师哇，这十年来累积的经验非常的丰富。
没错，我们叫爱迪乐、嗯、然后我后面有个 slogan 叫爱丽赫、
嗯哦哎、
都希望大家可以健康又快乐、嗯、好，那透过健康又快乐的方法，可以透过像运动啊、嗯、或者是社交，或者是玩玩桌游做认知的促进，或者是学一些才艺、
嗯、
所以我们不会只服务失能失智的长辈、嗯、我们会针对、哎、你有一些衰弱肌少症或是亚健康的长辈提供相关的课程、嗯、那就算你失能失智不方便出来了，我们也可以指导黄龙到你家、哦、直接去服务长辈、嗯、那这个其实是搭着我们长照 2.0 的政策、嗯、政府是有补助的，像我记得、嗯哦、像一般户啊、就是你不是中低收的、嗯啊、就是240块、
嗯、
这样的专业人员，职能治疗师、物理师、语言治疗师、营养师就可以到你家了、
嗯、
对
对，现在的居家在宅服务其实真的还蛮多元化的，除了医生啊来到家里面来看诊，这是可能大家比较既定的印象之外，没想到连职能治疗都可以来到家里耶。
对，而且我们的频率会比较多一点点、嗯、
也是，
因为像有一些问题不是透过我看一次、
嗯、
然后找出问题、嗯、然后就可以解决的、
嗯、
好，通常需要长时间他才会把背后的核心问题跟你说、
嗯、
比如说他说他心情不太好，然后最近都不出门，那你想就想说好，那我就带他出门就好了嘛、嗯、那你们了解他背后可能是跟家人互动沟通上面有问题、嗯，那这时候不是我去一次就可以挖出来的，
哇！
我要先让他信任我这个人、
嗯、
然后愿意跟我讲心事啊、哦，然后有时候家人讲、嗯、和我讲相同、
嗯、也是也是，这
家人讲大家都不听，
不听，真的
啊！我讲在穿着白色的那个衣袍、
嗯、
然后他们就感觉会比较愿意接受、嗯、啊，所以第三方的角色也可以去协助引导这个家庭、嗯、比较可以去解决现阶段的一些问题、嗯、这样。
这倒是，这可能也是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另外一个方法，可能很多人啊家里面其实有长辈朋友可能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但是可能不管是不愿意就医或者是不愿意真的说出来自己不管是身心上面的问题，其实政府都有提供这样的资源，大家也可以多加运用。
没错，有陪伴就医啊，陪伴、嗯、陪伴游戏服务、
哦、
所以这些都是有的，也可以陪伴你去做运动、
嗯、
所以有一些长辈需要有人陪才愿意运动的、哦、才愿意去去玩游戏的，那也没问题、嗯、长照的服务都可以来协助。
哇，真的听起来职能治疗不是很好做的工作。
对，没错，我们什么都要懂一些
真的，
所以连资源的连接也需要懂、嗯、这样。
哇，这真的是太重要了，而且也是颠覆了大家原本既定的印象还有这个多元的可能哦。而且其实我觉得老师非常的贴心的，就是把自己这十多年来的这些长者的服务经验呢，其实就把它融入在这本书籍当中，就是让你健康不失智的体智能。但是其实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还蛮惊讶和好奇的，我知道就是体适能，小时候就是国中国小我们都要测什么肢体前弯啊，然后要跑步跑几秒啊，这个体适能我们都很知道，但是体智能到底是什么概念呢老师？
OK， 体适能也就是运动。
嗯，
好，那体智能就是把认知加在运动里面、嗯、
是，
好，然后达到一种更全面更有效的认知预防、嗯、失智症预防的一个策略。
对，
好，所以它就是结合运动加动的一个过程。
嗯，
好，比如说像最近有一个医师说诶，有一个活动比打麻将预防失智症还有效果、嗯、
是，
对，那这个活动呢就是跳舞。
哦，是，
对、
哦、
那为什么跳舞会比打麻将还有用呢？
对啊，
因为打麻将就是单纯的动脑，
嗯，
可是跳舞呢它不仅要记舞步动脑还需要动，那其实跳舞就是一种运动。
哦，
所以我们发现呢、啊、运动搭配动脑这样的过程是最方便、嗯、最有效，好，可以预防失智症的一个方法、
嗯、
就算你现在还没失智、
嗯、
也可以让你的大脑有更好的学习效果和工作表现。
嗯，因为其实大家讲到了失智就会很害怕，尤其是在台湾现在失智的人口也越来越多，然后还有很多不知名的因素，还有各种不同的失智啊，还有阿兹海默的可能，所以大家对于认知能力的强化现在也越来越注重，对不对？
没错没错，所以我这本书就可以提供最有效的方法来帮助大家、嗯、因为跳舞不是人人都喜欢。
对呀、啊、
对啊，
这倒是。
对，像我爸就很不喜欢跳舞。
哦，真的。
对，他觉得要跟一些女生，哦，就是阿嬷们在那边扭腰摆臀，他就不是很喜欢。
很害羞吧。
那当然不是说所有男性都一样，所以我们就也有女性不喜欢跳舞，那有跳舞以外的一些体制活动是可以帮助他们的。哦，比如说像购物。
哦，
对，
这个也可以吗？
购物也是，
是
像我们去菜市场买菜啊，或去百货公司 shopping 啊，哈，在我们写片的过程中，其实你就要走路，你需要提东西，这个过程就是运动。
是，
那你需要去买商品，而且买到 CP 值最高的商品，甚至有些地方还可以杀价。在这杀过程中还跟店员聊天，那这个就是认知。所以从事购物这个过程，它就是体智能的一种训练方式。
哇，这个听起来就是有像想象的那么的可怕，因为想说啊，就是运动已经很累了，然后我们又要大脑的训练，这样听起来真的是觉得我根本做不来啊。但是其实发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的行为和动作或者是我们的日常，其实都可能这个体智活动的能力。
没错，像我们如果听广播啊，或者是看电视，那你就可以同时去做运动的活动。
哦，
因为在听和看的过程是认知的一个思考。那我同时搭配像超慢跑，或是猿猴式超慢跑，或是踏步健走，其实就可以让你一边动脑一边运动。而且这个是有帮助的哦。像问大家听广播吃力吗？
不会啊，
其实不
会，很习惯呢，
很习惯。而且还可以帮助你运动的持续度增加。因为讲直白，超慢跑，尤其是在居家内超慢跑，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
没错，
你就原地然后不知道干嘛。没错，这时候就可以听广播了。那一边听广播可以增加我运动的持续力。
哇，
对，没错，
就一边听，然后一边跑，就会忘记时间，对不
对,
对，哇，
没错，
真好。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过程，还可以延续你运动的一个时间和表现。那就算你平时没有在运动，比如说像我们就习惯看电视听广播，
对，
不爱运动的，我也鼓励你起来动一动。
对
对, 对，看你要坐着做踏步，坐着做猿猴式超慢跑都可以。那这时候就可以让你听广播的时候可以吸收效果。
没错，
像我们上课嘛，我们都讲说坐着上课和站着上课哪一个吸收效果比较好。
感觉起来是站着了。
对，站着因为会比较精神。
是，
所以你坐着坐着就度孤。
对，
站着站着吸收效率就会变佳。所以我们也鼓励大哥大姐在听广播的时候可以同时搭配你的超慢跑或是踏步。好，让你轻松学习又可以轻松运动，这样。
哇，那这样子就是现在哦，如果是坐着的朋友就赶快站起来，或者是家里面走一走其实也可以，对不对？
没错，
就是多做些什么，
做家事。
是，
做家事也是体智能的一种训练。好，可是家事是不是运动呢？好像是，
不太确定，
好像不是。对，在某一些家事是的。有什么样的家事是就是你脚会移动的，比如说扫地、拖地、擦桌子、擦椅子、整理物品、搬运东西，这些过程的家事它就属于运动。这时候如果你搭配听一些音乐、听广播，那这时候你就在做体智能。
哇，
而且家事的本身你就要去想，我要怎么去分类这些东西。
对啊，对啊，
我要怎么用力的把这个脏污去除
掉？对，
我要用最有效率的时间把家事做完。这个过程就是在动脑。所以做家事其实最棒的体智能训练。
听起来就是一心多用的某一种极致的展现，对不对？
对。可是大家要小心，很多人都认为一心二用，这样对吗？
对啊，
不是对大脑不好？
对啊，听起来有点危险了。对，
确实。可是我们要看情境。我举个案例，假设你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这个时候就很危险。
就很危险，这个不宜，不可以。
对，可是我一边开车一边听广播呢，
就 OK
耶，很棒，可以让我开车的时候更专心。那广播是不吃力的东西，可是玩手机是很吃力的。如果这时候你还要用手机去投资股票，糟糕了。哇，突然一跌下来你的心情就受到影响。对，那你当然开车就会受到危险。因为投资手机这种股票是一个很吃力的事情。开车也很吃力。
也是，也是。
吃力加吃力就会难上加难。就什么都做不好。
对。
可是听广播不会。所以我建议大家假设用体智活动遵守一个原则。一个简单，一个难，或者是两个都简单，还有负担，人都是惰性的，
对，
所以你两个都很困难，他干脆就躺平，都不做，
没办法做了，
对，所以我们就顶多就一个挑战。所以我们就来问一下大家了，超慢跑听广播，超慢跑难不难？听广播难不难？
不难，
那就没问题，你的持续度就会增加。
对。
可是如果这时候教你做伏地挺身，
难度大概是乘以三吧。
乘以三，然后要听广播，哎呦，动不了。这时候可能就有些人不愿意这样做了。那我这时候再说，做伏地挺身，再来听那个手机 AI 的程式教学，哇，完蛋了。 啊，两个都做不好了。
对对 对, 对，
所以大家要遵守刚刚讲的原则，一简一难，或是两个都简单，嗯，这样的话才可以做事更有效率。
对耶，嗯，对耶，不要想说我也想要来试试看我们体智能，然后就一心多用，但是呢，就选错了方式，反而会增加自己愿意尝试的可能，或者是呢，也让自己身处危险当中啦。所以大家其实这个挑选的难度，其实都要先把握好，对不对？
没错，没错，
反而会造成一些危险。
对，那如果你不想要做同时间做两件事情，嗯，也没问题。嗯，其实体智能，体智能它还有顺序性的体制，
哦，是
什么叫顺序性呢？大家可以看我前面是体嘛，
嗯，
后面是智，
嗯，
所以我们要先运动，嗯，后动脑，
哦，
我们发现这样也可以有很不错的效果，
嗯，
因为运动可以帮助你大脑分泌一种可以让你大脑年轻聪明的荷尔蒙，叫做 BDNF 脑源性神经滋养因子，
嗯
啊，你不用记太多，你就把它记成是大脑的 SK2 就对了，
哦，
它可以让你大脑变年轻，
嗯，
这时候年轻再去学习效率就会倍增，嗯，所以像现在很多国小的早自习不能考试不能读书要干嘛，嗯，去运动，
哦，
对，
是
企很多企业成功的人士，他们早上第一件事情也是去运
动，
嗯，不是滑手机，所以我们运动完之后可以让你一整天哦，不仅工作早上而已，嗯，一整天都很精神，嗯，而且你的效率会加倍。
嗯，难怪我那个高中老师就是每上课有同学不专心，又说去跑操场，因为是这样。哇，这其实都是有其根据的，所以其实我们也不一定要一心多用，我们也可以用着体加智的这样的一个顺序，说不定也可以让我们来改善，或者是让我们呢有这样子身心健康的更多可能哦。
是的。
不过到底我们的体智能要如何运用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何在运动的同时也可以让我们的脑袋动一动，让我们达到了这样子一个身心灵活化的一个可能呢？休息一下喽，先来听个歌曲，待会继续再请到了钟孟修老师继续跟大家进行分享。
姐夫车祸，你们知道可以申请劳保局的补助吧？
有啦，你姐夫住院时有管理顾问公司说他们可以处理。
姐，那是黄牛，他们会先假意帮忙申请，再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不要上当了。劳保局提醒您，劳灾农保各项给付请领手续简便，可透过公司自行办理。
如有疑问，可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办事处洽询。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波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FM04.1 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就是职能治疗师钟梦修老师，来到节目中来跟大家谈谈了体智能哦。到底体智能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让我们身体还有脑袋都可以动一动的可能性啦。不管是学术或者是一些实际的案例，其实都来跟大家讲到这个体智能到底是什么，而且其实真的有非常多很细致的分类。像是其实老师在当中其实也谈到了，像是有一些的任务可能是比较单一性，有些就是比较多重性的。其实这两个在训练起来，不难过或者是我们的顺序，其实都有一些差异和分别。
没错，因为其实做一心二用这两个事情，其实是有挑战的。所以假设真的很有挑战，你的确可以先从单一的运动或是单一的认知来进行。
对，
那我书中也介绍说，其实你做单一的运动也很棒了。
对啊，
那你做单一的认知也很棒了。好，不过近期的研究发现合在一起效果更好。
没错。
好，可是合在一起你会觉得有一点挑战。
对啊。好，
但另外一个方面反而是合在一起你会觉得比较有趣。
嗯。
像跳舞。如果我只是一般做运动好了，其实是不有趣的。
对啊，对。
就我听音乐做运动，哇，还就蛮有趣，我就会很愿意跳下去。但有人不一样。我这样的话一心二用我会做不了
啊、哦，也有可能、
然后我要记舞步啊、就干脆不要跳了，
很负荷。
对，那你就先做单纯的重复性的运动，就比如说像超慢跑啊这种，游泳啊这种。好，那可是另外一个面向，我们也把运动去分析，发现其实运动真就是一种体智能了。
是，
但是要找运动，
运动、
是什么运动呢？我们发现球类的运动就是体智能。
哇，这真的难度加很高。
对，就加很高。
真的，
对，为什么要球类的运动？因为球类的运动就是一心二用。
真的
耶，你看我今天打羽球、打网球、打桌球，我的下半身需要移动。
嗯，没错。
那我的上半身呢？
要挥拍啊。
对，挥拍
啊。
那它就是一个下肢的肌力有氧加上肢的协调动作，它需要一心二用，所以有一些运动本身就是体智能，所以我非常鼓励大家，球类的运动都比单一的体智能运动对于预防大脑退化还有效果。
哇，尤其是我发现很多的长者很喜欢桌球和羽球这两个项目，发现因为我们之前访问到一个就是超高龄，就是八九十岁还在打羽球的那个爷爷，我觉得哇，他其实真的是整体的身心状况都还蛮健康，但是因为他就是长期有这样子一个羽球，尤其是我觉得羽球还要分析那个落点，然后你要什么短拍、长拍，要攻击，哇，其实那个就是上肢下肢之外，真的头脑也是忙到一个不行呢。
你要想办法赢他嘛。
对啊，
对，那你输给他、或是你赢他，你还要跟他沟通嘛，希望他下次还要来，这都需要大脑的思考的。
哇哇，这其实就很多的日常的运动，其实都是这样子一个体质的可能，就对
对 对,
对，就可以让大家，
因为大家很喜欢做重复性的运动。比如说我今天用弹力带好了，或者今天游泳、骑脚踏车、跑步，它其实都是重复性的。但重复性就是无聊。好，或者是它的持续度就会降低。
对对。
好，不过它唯一的好处是简单好上手。我不用去学什么新的舞步，
啊啊、
什么恰恰慢步，不用，我就直接原地就可以做了。可是有些人就没觉得这样子就
很无
趣。好，但也第二个的确缺乏大脑的深度思考。你说他有没有动脑，他就欧北熊啊、没有结构化的、
也是
那也没有去做深度的思考、那其实对于大脑的训练来讲就有一点可惜、所以有一句话就出来叫做头脑简单四肢
发达、
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其实也告诉我们，其实运动不会让你变聪明、运动是让你大脑变年轻，不是变聪明、 那年轻的大脑学习效果比较好，
比较好，
所以你要趁年轻，赶快去学习。
嗯，
那什么样变年轻？做运动。
运动，哇，这真的就是环环相扣哎、欸，这样听起来啊，其实真的运动有非常多的可能，尤其是老师推广的这个体质的活动，其实真的有很多，就是我们没有尝试过的，我们也可以有比较基础的一个开始。像刚才老师一直讲到的就是超慢跑，超慢跑其实这大概三五年非常非常的红啊，尤其是很多那个短音啊都会来教大家如何超慢跑，那就会跟大家讲一些啊基本的原则啊，要心率几拍几拍之类的。但是其实老师在书籍当中也蛮常使用到这个超慢跑的一个方式，但是呢就是把它变成了多重的一个活动可能、其实有帮大家就是来发明了几项，就是在超慢跑的时候可以做了一些简单运动，可以让我们除了运动的同时也可以来脑袋动一动、
没错，在我书籍有介绍大家在超慢跑、如果你已经养成习惯，大家可以在超慢跑的过程去做一些词语接龙联想
啊，这个也是有时候本来就不太简单。
对，那你就去一边运动的时候一边想、比如说天气、气象、橡皮擦、擦子、子孙、孙女、女孩、孩童，就这样一直不断的想、不用速度很快没有关系，你就一边跑一边想、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认知思考过程。
对，
那你也可以出一些题目来考考自己，比如说说20种水果、但不能重复
哦，
说20种动物、那不能重复，说20个国家不能重复，或是说20个让你变健康的方法、不能重复。好，那这时候大脑就会去思考了。好，那为什么你看我数量提升呢？
对，
因为数量少，你就是反射
嘛。哦，就很简单、
太简单了。讲两个健康的方法，吃睡就结束了，有没有？好，所以我们就会把提速拉高。所以那刚好跑步你都要有10分钟为基础嘛，所以就可以来帮助你去多增加一些认知思考。所以非常鼓励大家，你从那在运动的习惯的人可以去把思考纳进来。那如果你要生活化一点，就想说我运动完之后我要干什么，去计划一下、或是我这时候的周末要干嘛，要带谁出去玩，陪谁出去玩、要去做什么事情，可以规划一下、或是我今天发生什么事情，你回想一下，它都帮助你在做运动的过程达到认知思考的一个便利性，这样。
这样听起来就是这个想是要有目的性的去想，不是这个老师刚刚讲的就是胡思乱想，就讲说啊隔壁的老王又怎样，然后那个自己的女儿又怎样，不是这样，是有意识的去想，比如说我们要有什么样的周末规划，然后路线啊、要谁开车啊，要去哪里载谁载谁，就是比较仔细的一个规划，这样子好像才会达到这个质比较完全的发挥的可能。
没错，就是你大脑需要深度的思考。像我常常举比如说3+6等于多少，太简单了、可是36+78的、
天哪，我可能要算一下，
就稍微算一下我们要的就是这一种、而不是反射性的。像我们很多人看电视、其实很我会说他的思考的深度不够，因为你是看而已，
只有看。
对，可是你看会去分析，为什么这个事情它会发生，是有原因的，为什么他们会吵架，是有原因的。好，那你要去思考，那这时候就对你大脑就很有帮助了、所以深度就不太相同、那对你大脑的帮助也会有差异性、这样。
对，就是要让我们自己在有意识的去做这些的活动和运动，还有训练大脑的可能性，对不对？
没错，是的。
所以其实大家如果平常都有习惯超慢跑的话，其实老师呢也跟大家分析到了很多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在超慢跑的同时呢，大脑呢也顺便活动。而在这本书籍当中，老师非常的贴心，都有很多不管是图示啊、文字的解说之外，还有 QR code 让大家来看到这个示范，对不对？
对。
因为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就是常常我在节目当中也讲了一些运动啊，或者是来宾讲了一些运动的方式，但是大家都看不到。但是其实，在书籍当中，这个 QR code 是一个很好的辅助。
没错，只要你会扫描，就可以进去看我的动作示范。因为有时候文字我们看了会觉得比较慢，或是不太理解背后的意思。那第二个，我们眼睛不太好，那看字会很辛苦。那我们就直接透过影片的方式，来去学习也是不错的。
没错，
那我们有很大的图片，让长辈可以直接看，然后就可以直接来做应用，这样子。
其实在这个书籍当中，真的是分门别类哦，跟大家讲到了很多的体制观念之外，还有多元的一个运用可能。后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不管是那种团康的游戏，或者是我们个人想要来自我练习的一个可能性，其实都在这本书籍当中包含了。像是呢，老师也在后面花了蛮大的篇幅讲到的就是四肢的运动了。
对，
其实四肢运动就是刚才讲到，就是有点像是网球、羽球一样，就是上半身还有下半身都是各 各忙各的，但是又要合在一起。
没错，
在这四支运动，其实在这个我们体质活动当中，也是算蛮进阶的一个项目，对不对？
是的，没错。其实我常鼓励大家，有一个四支运动非常简单，好，就是你现在就超慢跑了嘛，它是下肢的，那我上肢要做什么事情呢？好，你可以做两只手不一样的运动，
两只手不一样的运动，
对，
哇，这听起来很困难呢。
那听众可以试试看，像我们右手比一，
右手比一，
左手比站，
站，
好，现在是右手一，左手站，那我们要做两手同时交换，
同时交换，所以变成左手是一，
右手是
站。
对哦，那你会觉得，哎，这到底是干嘛？对，你要连续做，
哦，
连续的换，
哦。
那想有些人就开始有挑战了，
对，有，
因为这只是最简单的，
有哎。
这时候你再搭配超慢跑，那我们超慢跑不是会挥手臂吗？那你就同时右手比一，左手比再，一直不断的挥，不断的交换，不断挥，不断的交换。
老师，我现在坐着坐，我就有点乱掉了呢。
对，就开始会有点挑战。那你觉得很简单之后呢？我们大脑要学习新的东西，所以你不能只用这个，
对，
好，你就要做变化，好，比如说右手比二，左手比六，
六
六交换，
啊，二六很难嘞，
哦，那如果做不好就二二六六，
我的手都会分开，哇，老师，这个其实我光是做上半部就有难度了呢，
对，
哇，所以我们可以先分开练习吗？老师，
没错，可以，
哦，
就说单一的认知，好，其实做手指操它是认知训练中。好，我可以做单一的运动超慢跑，
对，
等到你哪一天都觉得不错了，把两个合在一起。
老师看着我就在笑，对不对？我现在正在混乱当中。哇，这个听起来是也是不简单的练习。
没错，没错。所以他说，为什么他最有效？因为它难度也比较高，
真的，真的。
哦，那你两个都练得不错了，简单加简单，它也是体智能的训练，也不错，这样子。
哇，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真的是开始有点难度了。但是其实老师在后面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实练或者是呢练习的一个可能，还有很多元哦，不是只有数字而已，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个肢体动作的一个展现，大家可以来自己循序渐进啦。
没错，
可能像我一样，我们从一和站开始慢慢练习。
对，
我们熟悉了之后可以进入到二和六，或者是有其他的多元可能，对不对？
比如说你手可以比莲花指，
莲花指，
啊，另外一个再比
八，
莲花指跟八交换，
好难，
你会发现哦，到底在比什么这样？对，
这个真的是不是只有长辈们需要训练的东西，对不对？
是，对，连年轻人也可以。讲像我们有时候在等公车啊，或等车子搭捷运，那你就可以去手做这样的练习。对，好，那或者是我们讲年轻人最喜欢滑手机啊，
对，
那怎么办？滑手机的时候做超慢跑，
哇，
把智能训练融入到你生活
当中。
对，那你觉得超慢跑太夸张，好像会旁边人会用很奇怪的眼光看你，这时候你就可以猿猴式超慢跑。
哦，
那猿猴式超慢跑它是脚跟提起的动作，它不会整个脚抬起来，所以它的动作不会那么明显，你做的时候旁边人还没有发现在做，因为幅晃动也不会太大，
不会太大，
那你就可以一边滑手机一边来做猿猴式超慢跑，也是很棒的。
对，像是这个猿猴式超慢跑可能大家一听也不知道是什么，但其实在老师的书籍当中也有 QR code 可以去扫描，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姿势，然后还有这个姿势的超级多元的运用的可能，
对，我有做很多的示范，所以可以变成体质活动，也可以变单一的运动，也可以变成体能加体能的一个活动训练。
这样听起来呢，觉得我们体智能真的是在生活当中已经变成了一个还蛮重要的可能性，也提供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个新的方向啦。但是如果呢，平常就是比较少在做这样子的运动，或者是我们运动都是比较简单，比如说都去外面公园走一走啊，可能偶尔慢跑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如果我们也想要把体质加进来，但是我们有点就是手足无措，不知道从什么样的方式开始的话，老师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提点或者是循序渐进的一个建议呢？
OK， 其实啊，我们在长辈的运动上面发现不要太难，简单就好，
没错，
那简单的话我们发现猿猴式超慢跑就非常简单，或是踏步，我踏步速度不要太快，其实踏步就是健走，就不要太快，
对，
然后先让我愿意去动比较关键，好，那第二个是我书中有写到一个点，就是我们常常去外面操场去进行运动，
有，
其实有一条线就可以帮助我们来进行认知训练，对，其实然后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条线，我要怎么去把脚踏出去去做协调动作，比如说好，我的脚就是一二三四，一二三四，那我二的时候要踏到线的外面，好，那我就要思考我的脚步要怎么变化，那同时维持我的健走和同时维持我的超慢跑，然后我再踏出去外面，我还要想一个水果， 哦，那这时候对大脑就有一些挑战，
有些刺激的。
对，不过我还是建议大家先不要加这些那么多复杂的元素进来。
嗯，
你们先从愿意动开始。
嗯，
对，跑起来，原地跑起来就对了。
嗯，
好，那原地跑起来就可以看着电视，听着广播，来进行超慢跑，
嗯，
或者进行踏步的训练。其实对你来说就是很棒的体质活动了。从零到有，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就有很大的改善。
哇，我老师给大家很大的一个鼓励，就是其实我们也不用多难，或者是我们要多复杂，其实都不用，就是愿意开始就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没错，
对对，
没错，因为超慢跑其实有很多的争议。我讲的很争议是因为它的训练强度不高。但我得认真讲，对于平常没有运动习惯的，或是他是初学者，第一次要踏入比较多运动的规律的建立，那超慢跑其实是最方便的。以及我们很多人很忙，
对，
不仅上班族忙，现在退休的人也很忙，
很忙，真的很
忙。对啊，一到五都安排好多活动。要去哪里？
做志工啊，
对，那
什么的
没时间怎么办？那就是用我们的超慢跑，然后再搭配什么？做志工
啊，
搭配去学东西，
啊、
搭配去滑手机，
哇，
那就可以让你一心二用，蒙拉讲塞口，体能训练好，认知也预防退化，这样子。
我觉得老师真的给我们很大的一个信心和鼓励啦。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最难的就是那个开始的时刻。但是如果大家愿意开始，有很多简单的方式可以让大家循序渐进的来活动。又或者如果大家就是脑袋想不到什么活动做的话，就非常推荐这本书籍给大家哦，是由商周所出版的《让你健康不失智的体智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就是我们职能治疗师钟孟修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谢谢老师，
谢谢主持人子龙，谢谢大家。
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您准备好了吗？金周刊第九届幸福首领台交流论坛将从身心健康、智慧理财、医疗照护到社会参与，邀请台积电慈善基金会张淑芬董事长等重量级讲师到，与您一同迎接健康、富足又有活力的第二人生。论坛9月17日盛大登场，免费参加，报名还有机会把好礼带回家。请上网搜寻金周刊2025幸福首领论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我懂吴伯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姐，听说姐夫车祸，你们知道可以申请劳保局的补助吧？
有啦，你姐夫住院时有管理顾问公司说他们可以处理。
姐，那是黄牛，他们会先假意帮忙申请，再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不要上当了。劳保局提醒您，劳灾农保各项给付请领手续简便，可透过公司自行办理。
有疑问可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办事处洽询。
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在台湾不到三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再轻松收听。